数天医治训练第十期，领圣餐病得医。序言。午安，感谢你邀请我到这里来，是一个荣幸能和属神的人们在一起，而且是一个特别荣幸能够和你一起分享圣餐。我们今天就一同来认知主特别的同在，都是一直与我们在一起的。但我们今天也要一起来了解这个特别的圣餐，因为圣餐这件事情是在耶稣的生平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并不只是一个仪式，而是有一个事实，对应到这个圣餐的事实。今天我们要一起来领圣餐，但我们不希望圣餐只是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们要它成为一个事实，能够影响到你，影响到你的灵魂和身体。我们今天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但我也要跟你分享一些见证，因为我要让你确实地了解到圣餐不只是一个仪式。雅各在雅各书里做了一个陈述，雅各书讲到说，如果在你们当中有任何人是生病的，那我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让我们的感觉是似乎是在我们当中不应该有生病的。但雅各说，如果真的有生病的话，也就是说雅各认为不应该有人是生病的。神不希望在你们当中有人是生病的，但如果真的有人生病的话，他也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雅各书五章十三至十五节，他教导他们说，要请教会的长老来，教会的长老就会来为他们抹油，并且做信心的祈祷。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主就会救这个生病的人起来。雅各书是一本用来教导新的基督徒的书，教导那些刚信主的基督徒要怎么样活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保罗也有写信给其他的基督徒，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教会。我们应该感谢神，因为这个教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并且保罗写信给他们，提供他们问题的答案，我们今天才能够了解。在新约里面，几乎所有的书信都是为了去纠正教会的一些问题，或是一些错误的教导。感谢神，这些基督徒都不是完美的基督徒。如果他们都是完美的基督徒，那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本圣经了。因为他们有这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问题的答案。我们今天就可以看着这些答案，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有许多一样的问题，就如同我这个礼拜在这个演讲当中所说的。在教会的大约前四百年，他们在信主的人当中是没有所谓的医治特会的，他们有传福音的聚会。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进到这个聚会，他们就可以得到医治，只要被祷告就可以得到医治。医治并不只是给信主的人，人们要得到医治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并且神提供一种方式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医治，不论他们在基督里已经成长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于不信主的人，我们有马可福音十六章讲到说，信主的人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痊愈。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这并不是说基督徒按手在生病的基督徒身上，而是信主的人按手在不信主的人身上，这个不信主的人是生病的，他们就会得到医治。这个医治就作为一个征兆来告诉他们说，耶稣是真实的。这个征兆，这个神迹，是要给不信主的人， 而不是给信主的人。再来，有一种医治的方式是给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就是在雅各书，我们刚刚跟你讲的，在雅各书5:14-15。有一种医治的方式是提供给灵命已经成熟到一定程度的基督徒，这个方法被记录在罗马书8章，讲到基督的灵住在一个信主的人里面，会医治这人自己的身体，罗马书8:11。在圣经上，你不常看到信主的人按手在信主的人身上，但还有第四种方法是给一种基督徒，他们必须要能够认知、经验、了解到、触摸到一些可以真正触摸的东西，所以他们才能够相信，然后得到他们自己的医治，是要让他们跟耶稣有一个交通。在那个时候，信主的人也没有按手在病人身上。当他们每周聚在一起领圣餐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教导，知道要如何得医治。所以，当他们喝这个果汁的时候，他们就会认知到，那个果汁代表是耶稣的血，就会提醒他们，耶稣的血是为他们流的。耶稣为他们的救恩付了代价。耶稣付了代价，使得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原谅，那是因为他的血，而不是根据他们自己做的好事。所以医治、原谅和救恩的代价都被付清了。第1节，明白圣餐的真实含义。在世界各地，基督徒都一起领圣餐。每一次领圣餐时候，总是有两个部分，总是有果汁或是酒，有面包，有饼。我们总是都一起吃两者。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就如同我刚刚说的，我们喝葡萄汁的目的很明显，代表耶稣的血。但有很多其他各样的教导，人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说他们为什么要吃这个饼面包。很多时候我们都被教导说，那个饼代表耶稣的身体。是，没错。但很多时候我们看待的方式却是错的。当我们在开始领圣餐之前，很多时候我们都被教导要查验自己，就如同经上所说的。但我们的注意力都是被放在检验我们自己对别人的态度上，对待彼此的态度上。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我们总是应该把别人放在第一，而不应该对别人粗鲁，或是对别人很凶恶，或是说用其他不友善的方式对待别人，都是不行的。并不是透过检验自己是否友善对待人。耶稣来就是要改变我们，他要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灵。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并不只是要让你成为一个好人，甚至不是说要让你成为一个友善的人，是要改变你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个你。当你改变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好人，你就会变成一个友善的人。但耶稣来并不是要把我们变成一个友善的人，他是要让我们和他以及天父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来一起参与圣餐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记得，我们查验自己是不是了解这个饼的意思，并不是透过查验自己是否友善地对待别人。我会证明给你看，在我们读这个经节的时候。那么这个饼的目的就如同葡萄汁的目的一样，是要把我们明确地引导到关于耶稣活着的时候和他的死的要素，然后这个要素是如何地影响到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并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事后的追念跟追想，而是要提醒我们，并且跟我们有关系。很明确的，而且是一个事实，现在饼不是一个随便的东西，并不是我们在圣餐中随便拿来吃一吃的东西，而是跟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明确的关系。这个饼和耶稣的受苦有关联，并且也直接地关系到我们。省察自己与神有否正确的关系。甚至现在，在我们领圣餐之前，甚至在我读经节的时候，在对你讲解经节的时候，当然，你就应该自动地省察你自己的心。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的心是不是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并且对人也是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如果你冒犯任何人，当然你总是应该要原谅他们，并且要求他们也原谅你，这应该是很自然的。如果你在星期二的时候冒犯了某个人，你不应该还要等到星期日在领圣餐的时候才要去处理这件事情。基督徒应该是要立即的原谅别人，基督徒应该是要立即去找那个被冒犯到的人，然后立即道歉，而不是等到星期天才到这里来，才想说，我要去跟这个人道歉，这样我才能够领圣餐。你应该在星期天之前就已经与人和好了。纪念主耶稣，与神与人和好。今天我们聚在这里，不应该是花很多时间在关注我们自己。耶稣说，你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要纪念我，而不是要纪念我们，是纪念耶稣。你的心思，你的想法，都应该跟基督的合一这件事情上面。你必须了解到，你和基督已经联合为一了。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骨中骨，肉中肉，你们是联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分开的。耶稣住在你里面，你也在耶稣里面。你现在基督徒的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所以，如果你和任何人有摩擦的话，那现在就赶快去，然后原谅他们。在我们领圣餐之前，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冒犯到任何人的话，那就在你心里面做一个决定。你会去找他们，然后你会道歉，你会关心他们。这并不只是为了圣餐，这本来就是基督徒应该做的。记得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今天要很明确地看圣餐的意义是什么。你可以看到格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写信给格林多教会。在格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正确地来领圣餐。因为格林多教会不总是都正确地这样做，有时候他们会把桌上堆满了食物，然后他们会聚在一起吃东西，相互交通。在某个时候，他们会停下来，再重新想一想他们聚在一起的理由。他们说，我们都是一起的，我们都是一体的，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如果我们都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彼此有连结的。现在我们已经交通完毕了，我们彼此都已经有互相交通了，现在我们要跟主一起交通。这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就会从食物上面转移到去纪念耶稣为他们做了什么。事实上，有些人会滥用这个时候，滥用这个时间，就会吃得越来越多，喝得越来越多。他们会说，今天晚上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一起交通，人们就会一整天不吃东西。之后他们会聚在一起， 他们就会一直吃，吃得很多。有些人甚至没东西吃。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11章写信给他们，他说：我没有办法称赞你们，当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聚会的方式错误了，你们是有错误的意图。他说：你们要让你们的观点先正确，你们必须要让你的目的是正确的。他说：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是要记得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在我们之间做了什么。哥林多教会是非常属肉体的，就表示说他们是非常不成熟的基督徒。他们不成熟，他们没有智慧，在许多事情上也没有经验，他们没有从神来的智慧，但他们却有属灵的恩赐，甚至他们还错误地使用了神的恩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2章，保罗告诉他们说要怎么样正确地来使用恩赐。在哥林多前书12章结束时，保罗说恩赐是很好的事情，但还有比恩赐更好的。然后他就写了哥林多前书13章。他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行走在神的大能里，如果你真的要时时都经历到神的同在，你要学习行走在爱当中，因为神就是爱。然后他跟他们解释说，爱表现出来是怎么样的行为。保罗说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发生了很多问题。我们回来看哥林多教会当时对圣餐的问题，我要一步一步的读，然后来解释给你听。我们要从第20节开始读起。要专心在主的身上。哥林多前书11章20至22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他说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他说确实有些时候你们可以聚在一起交通，但当你们聚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说这并不算是主的晚餐，他说这个是交通。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他说，你们不需要在教会里面做这些事情，你可以在家里头先吃饱，当你们来到教会的时候，要专心在主的身上。哥林多前书11章22节，还是你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保罗对他们这样做感到一点也不高兴。保罗接下来解释整个过程。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保罗说，我是从主领受的，我传给你们是从主领受的。换句话说，这不是我自己发明的。他说，我当日在那里告诉你们的，是主耶稣跟我讲的。这不是什么奇怪的，是直接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你们必须要仔细看。保罗就解释了整个过程。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至24节，他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这里停一下，仔细看，他先拿起饼，他掰开了，祝谢了，然后拿给他们，说：你们吃这些， 但你们要这样做是为了纪念我。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他在地球上最后一个晚上。门徒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他们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但这里有些事情是可以注意的。注意看，我们先吃的是饼，我们没有先喝葡萄汁。一定有一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先吃这个饼。有人会说，因为耶稣先这样做。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有件事情是合理的，如果我们先喝葡萄汁，然后才吃饼，接下来的聚会就会变得很吵，会吃得吱吱嘎嘎响。我们不希望这样，但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先吃这个饼，然后经节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掰开，为你们而舍的。有人会说，这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讲的是教会。他讲的不是教会，他讲的是他的肉体，他的身体。这里讲的不可能是教会，因为教会从来没有为你而掰开过，教会从来没有被掰开。但他的肉体，他的身体是的，就像他的血是为你而流的一样。葡萄汁代表他的血，并代表他的身体。仔细听好，如果葡萄汁代表他的血，并就代表他的身体。我们之后会看到更多，但这里有一个重点是我要强调的，你必须把耶稣的血运用在你身上，为你自己。你必须知道并且相信，耶稣为你的罪而流血，而不只是这个世界的罪，也是你个人的罪。除非你真的了解了这一点，否则你不会真的把它当作你自己的主，你就不会了解到耶稣的血所带来的益处，是为了你的罪能够被原谅。圣餐是新约的开始。我们继续来看以下的经节，注意看，我们先吃这饼，然后才是葡萄汁。耶稣先吃那饼，然后才喝葡萄汁。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最后的晚餐。在几个小时之后，他被带到罗马的监狱里面去。在一段时间之后，他会被鞭打，然后被钉十字架。这是他最后的晚餐。这是当耶稣说，这个杯是代表新约，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他就在这个时候确立了新约的开始。旧约与新约的不同。让我在这里指出一些事情，如果要讲的比较学术的话，要讲神学的话，经上记着说，我们有一个新的遗嘱，有一个旧的合约。合约的好处只有在人活的时候有效，当一个人死了之后，你就不能再跟他们有一个合约的关系了。合约结束的方式，结束的时候是在人死之后，但是一个遗嘱的开始是在人死了之后。在中文我们讲旧约和新约，当一个人过世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葬礼，我们埋葬他，之后会有一个时刻，我们聚在一起去读他的遗嘱。这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去世的人有多么爱我们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人留下的心意，他的遗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是否爱他们的猫和狗比爱我们更多，因为他可能在遗嘱中交代要照顾他的猫跟狗比照顾我们更多。如果一个人写给你，告诉你说有个人死了，并且你的名字被记在他的遗嘱当中，你会看一看这封信， 却不管它，然后把它放下就去上班吗？当然你不会这样做，因为你还不知道那个遗嘱里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你会打电话去，然后告诉他们说，我今天要请假，我的名字被记在某人的遗嘱上，我要去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东西是留下来给我的。如果他为我留下很多钱的话，那今天我也要辞职了。你不会错失这个机会，不会错失这个遗嘱带来的机会。你在等待，很兴奋，很紧张，然后期待，期待他们会读什么内容给你听。当他们说，对你说，某某人，我留下以下的东西给你，然后他们读你的名字，你就会屏住呼吸，因为你在期待他会留下什么好东西给你。旧约，合约、盟约，有条件。你看到一个遗嘱跟一个合约之间的差别了吗？一个合约说，如果你做这些的话，那我就会做那些，如果你不做这些的话，那我就不会做那些。但一个遗嘱是说，我留下这些给你，我给你这些东西，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合约是建立在条件上的，你必须去满足一些条件。新约，遗嘱，神给你留下的，无条件。一个遗嘱是建立在这个死了的人的仁慈与良善之上，他对你有多好。这本书我们称为圣经，特别是在后半部，是一个最后的旨意，最后的遗嘱。新约，是新的遗嘱，是耶稣基督的遗嘱，你应该要常常读它，常常研读，并且把神的话语都吃下去。你不想要知道神为你留下了什么吗？新约就是神为你留下的，他在这里很明确地告诉你，这就是他的旨意，他的遗嘱。你说，我不知道医治是不是神的旨意。医治当然是神的旨意，因为在他的遗嘱里面。如果一个人留下一个遗嘱的话，那就是他的旨意，要让你来得到。这就是为什么 will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可以代表遗嘱跟旨意的意思。这就是神的旨意对你。如果你是属于基督，如果你在神的家庭里面，这就是神对你的旨意，赦免你一切的罪孽。让我们来看一下，神到底为你提供了些什么。今天早上，我们在早上的聚会的时候，我读了诗篇103篇。在诗篇103篇二节讲到，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诗篇103篇三节告诉我们，首先的两个恩惠是什么。第一个是赦免你一切的罪孽，这是一个好消息，不是说你一些的罪孽，是一切，是一切的罪孽。这表示当你站在神的面前是清洁无瑕的，在你和神之间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的。你们有多少人知道一切，就是代表一切的意思。如果我告诉你，我有100块钱，我给你99块，如果你说，那是你所有的一切吗？我不能说是，因为我有留下一块钱。如果有一块钱被留下来，那就不是一切，是一些，是大部分，但不是一切，除非我已经什么都没有留下了。耶稣说，一切。在诗篇103篇说到赦免你一切的罪孽，这表示你可以和神要求一切，而且没有一个理由会让神不给你，因为已经在你和神之间没有任何阻拦了。 神没有因为一些事情而反对你，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你的罪孽。这是诗篇103篇3节的第一个部分。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诗篇103篇3节后一个部分是这个，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一样的字，一切，不是说你的一些疾病，不是说你的一些病痛，不是说一些的症状，不是说你的一些精神的困扰，是全部完全的医治。一个强壮的身体，健康的身体，是神的恩惠。神给你是平安的意念，不是用疾病来教导你。诗篇103篇2节，他说，不要忘记我的恩惠，不要认为我仍然因为你的罪而反对你，不要认为说我用疾病来教导你一些事情。主会告诉你，我用圣灵来教导你，我不需要用疾病来教导你，我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你。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诗篇23篇4节。你的话语是真理，约翰福音17章17节。圣灵被称为真理的灵，约翰福音14章17节。他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你，他不是用医病来教导你。疾病是其他事情带来的后果，疾病是魔鬼带来的后果。神不需要用这些东西，神对你的意念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耶利米书29章11节，他要你能够健康，他要你得到健康，就如同他希望你得到救恩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让你继续犯罪，也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让你继续生病，没有一个好的借口可以让你要持续的再生病，因为耶稣付你医治的代价，没有一个借口能够足够好让你继续生病，没有借口。有人会说，神使用疾病，这不是一个好的借口。有人会说，一定是还有隐而未现的罪。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读这个经节给你听。没有，耶稣担当你的疾病。以赛亚书53章，很明显的，和诗篇103篇一样，神把我们的罪孽都放在耶稣身上，我们的疾病耶稣来担当。诗篇103篇和以赛亚书53章，都把疾病和罪孽讲在一起，这两者都在一次被付清了。他是先付你医治的代价，再为你流血。什么时候你的疾病、你的代价被付清了？是什么时候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就是当耶稣被交付给比拉多鞭打的时候。因为以赛亚书53章说，因他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53章5节，而不是你自己做的好事，不是你过很圣洁的生活，不是你给的奉献，而是因他的鞭伤。你不能做任何够好的事情来配得让神来医治你，这是不可能的。当你企图用做一些事情来医治你的时候，就好像说要买你的医治，但耶稣已经付了这个医治的代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试着要建立自己的公义，要建立自我公义，而不是依赖耶稣成为你的公义。当耶稣被鞭打的时候，耶稣是先被鞭打，才被钉十字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先吃饼，再来时喝葡萄汁。他的身体是为你掰开，为了你得医治。在他为你流血，为你的救恩流血之前， 它是先付你医治的代价，再为你流血，付你救恩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圣餐的顺序是这样。并且有些事情总是对的，你可以先被医治，在你得救之前。你说，我认为我们要先得救才可以被医治。不，不是这样的。记得吗？马可福音16章，信主的人为病人按手，马可福音16章18节，按手在不信主的人身上，告诉他们神的大能，医治就会成为一个征兆，一个迹象。对这些不信主的人，告诉他们神爱他们，愿意医治他们，即使在他们得救之前。所以我们先得到医治是合理，是正确的。看着如此的简单，看到了吗？神是良善的。你认为医治和释放对神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很劳心劳力的事情吗？你认为现在天上发生的一些危机，所以神没办法给出医治吗？哦，神会拯救所有人，但医治，神对医治很小气。神并不是一个小气的神。圣经上甚至说，神使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照义人，也照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章45节。神是如此的良善，他甚至让罪人的谷物有好的收成，可以找到好的工作，可以赚到钱，可以照顾他们自己的家庭。这些人甚至不是神的孩子。如果神对不是他的孩子的人都能够这样，那神应该会对我们加倍的好。就像一般人一样，如果你的孩子生病的话，你会立即的就希望他们好起来。你的旨意就是你的孩子得到医治。你认为你会比神更有怜悯吗？我可以告诉你，你不是的。你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小孩生病，但如果你要选择是你的孩子生病，还是你邻居的孩子生病的话，你就会希望是他们的孩子生病，而不是你的孩子。你说，这样讲真的很糟糕，但这样做是更糟糕的，但人们就是这样。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但神爱你，如此的爱，所以他给你他的独生子。在你认识他之前，在你还没有进到神的家之前，在那之前，甚至你还诅咒神的名，甚至不想要神，但神已经赐下他的独生子，这就是神在乎你的表现。神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吗？耶稣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吗？当然不是。但耶稣说，你们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马太福音7章12节。耶稣称法利赛人为假冒为善的。耶稣说，你要听他们讲，做法利赛人要你们做的事，但不要做他们自己做的事，因为法利赛人不做他们教导你们要做的事情。马太福音23章1至3节。他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们不遵守他们自己的规则，这就是假冒为善的定义。然后耶稣，神在地上的彰显，神他自己不会教我们做一些事情，但他自己却不做。所以他说，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待别人。这就是耶稣去医治病人。你在新约上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没有提到耶稣被圣灵引导去医治某一个人。没有一次。你知道他怎么说吗？耶稣是因为怜悯而去行动，去医治病人。是怜悯爱使得耶稣去医治病人。耶稣怎么做？耶稣对待这些人的方式 就是他希望别人待他的方式。这是在新约中最重要的诫命之一。他们会说，什么是律法的总纲？耶稣说，很简单，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第二点和第一点一样的重要，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22章37至40节。他们问说，我们要怎么样爱人如己呢？耶稣说，很简单，你希望他们怎么对你，你就怎么样对待他们。这就是你爱他们如同你爱自己一样的方式。你的工作是看着一个人的情况然后决定，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会希望别人怎么待我。如果我和他们一样生病的话，我会不会希望有一个人宣称有神的灵到我这里来为我按手，为我服侍，让我得到自由。当然我会这样想，那就是因为这样，你被神差派，这是神给你的诫命，你不需要从天上听到一个声音。就像我常常跟别人讲的，你不需要从天上打一通电话给你，因为天上已经写了一封信给你了，而这封信比电话还要更好。你可以总是确定说，你都很正确地读这一封信，但很多时候你却接不到电话，或是电话通讯不好，不确定听得正不正确，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问题。耶稣对待别人，就是如同他希望别人待他的方式一样。在基督徒最基础的书信当中，就是雅各书。他说，对一个知道行善，但却不去行的人，在他来讲，这就是罪了。雅各书4章17节。这么简单，这不是十诫，没有说十诫有什么错，你可以遵守十诫，但仍然和神没有关系，因为你不爱你的邻舍。所以耶稣爱你，他看到你生病，他想要你健康，他用了一个方式让你能够得到医治。耶稣对待你的方式，就是希望别人对待他的方式。